今天啊，讲到哪里算哪里。我是希望这两堂课把第四章讲完，然后呢，夏令会回来就是开始主日学，或许有些新的人进来。那我两个选择，一个呢就是第一章到第四章，简单的做一个总结，也让新来的人知道。或许会请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来做个summary，十分钟。要不然的话呢，我就第五章直接讲，因为我们每一章相对独立。好，我们来看今天，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耶稣呢被圣灵引导到哪里去？旷野，受试探。那么我们问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是神的儿子其中的一个位格要被另外一个位格圣灵引到旷野去受试探？不是说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吗？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全是他的嘛。那我们从这些呢来思想耶稣在旷野里头跟魔鬼的征战，最后他是胜了。他为什么会胜？从他看出耶稣他的人性本身是好的，他的 sucks 本身是 pure 的，跟我们亚当的后裔不一样。他一开始的 sucks 本来跟亚当本来是一样的，他本来有这个能力。那我们来看出我们人呢，实际上我们比较困难，我们比较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同样的，不单证明了耶稣呢是个 pure 的 sucks， 从圣母玛利亚怀孕，圣灵感应怀孕来，而且告诉了我们一个方法，什么？我们还是可以战胜的，给我们一个方法，靠着神的话。那给我们呢那些一些方法呢，最后我们成为我们的一些准则。那我们如果战胜了，也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接下来今天我们讲耶稣呢开始在传道。那么呢，我们先来看两节圣经，第四章第十四跟十五节，十四十五节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好吗？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这两节圣经呢，简单的讲呢，耶稣呢已经是很有名了，他也没有交代说怎么突然间耶稣就很有名。如果你们仔细去看一节一节来看的话，耶稣还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只是被引到旷野去，只是受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降临在他身上。从路加福音的角度，为什么十四十五节一开始就会说他的名声就传遍四方了？很显然的，路加这里他跳过去了。路加第十四十五节把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连的事情他 skip， 他没有再讲。为什么可以这么证明呢？今天这堂课不跟你们讲为什么可以这么证明，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比较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我们知道耶稣第一连做的事情主要记载在哪一本福音书？你们有谁知道？在约翰福音。耶稣第一连的事情主要发生在约翰福音，从其他的福音书基本上是从他第二连的事情才开始讲起。那么路加为什么要 skip 第一连，直接跳到这一件事情呢？什么事呢？第十六节我们再来练一下好不好？来，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练圣经。路加直接讲了耶稣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拿撒勒。拿撒勒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是他长大的地方，是他的什么家乡？是他的家乡。而且在哪一天呢？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什么？要练圣经。从这里讲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尽管他记载的是第一件事情，可是又说照他平常的规矩，表示什么？耶稣在这之前有没有去过拿撒勒的会堂？有去过。那么可见这，如果你仔细这么去想去思想，为什么路加这么说？他去过这个地方，他已经传道一年，他这些都不讲。那么呢，可见呢，他要讲今天呢要发生的一件事情，在路加的眼里一定是什么？一定是 something 很重要， something important。 That's why you want to record it as the first event。 我们知道我们人讲的一般第一件事情跟最后一件事情都是比较重要的， 重要的事情。那么呢，来看路加记载的耶稣进入拿撒勒的会堂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来，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怜。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么在路加眼里，可见这件事情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不单单是重要，而且他觉得值得放在什么第一件事情， the first event he wanted to record it he wanted to record it。 那么这个事情呢，耶稣在会堂为什么他要念以赛亚书的这一段呢？为什么要念以赛亚这一段？你们知道吗？这一段圣经，这一再记载，是别的福音书都没有的，只是路加福音有。只是说这一段圣经呢，也是很多人呢，把它称为耶稣的什么就职典礼的宣誓 ，inaugurational statement，inaugurational statement。好，就是好像耶稣要来了。我们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一些就职典礼哈？你看看美国总统每年的一月啊，不是每四年的一月二十号对吧？二十一号我忘了，大概就就职典礼。一般就职典礼上，你觉得应该有什么内容呢？希拉，一般在一个人的就职典礼，不管你当州长、当总统，还是当一个什么职务，一般就职典礼，你觉得应该具有什么内容？他要来做什么事？来就职典礼最重要，他是为什么来就职的？你如果是四年一次在国会外面那个就职典礼，是因为他要来做什么？总统。好，如果你是加兰教会长，你不会跑到白宫国会外面去做这个就职典礼。好，就职典礼一般的内容应该第一什么？具有什么？他的身份。他到底是谁？他到底是谁？那么这个耶稣的身份实际上呢，等到下个礼拜你们会来看，我会带你们来看非常非常奇妙的一点，整个就职典礼这一段圣经，耶稣的身份隐藏在哪里呢？隐藏在整个路加福音的第四章 throughout everywhere。 所以你仔细，如果你再等到下个礼拜我们再回来，我再来总结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你会看整个耶稣的身份参透在整个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神迹、每一段话当中，非常奇妙。如果你们有时间回去看，羊粪回国的话，三个礼拜好好看第四章，看看耶稣的身份为什么，包括在魔鬼试探他，包括在医治百姓，包括在他的家乡，包括在最后加百农地方，都是要讲耶稣的身份是什么。那么第二个就职典礼，我刚刚讲有两个内容，第一个是提到身份，第二个就职典礼的内容应该具有什么？他要来做什么？一个总统就职典礼，他都会喊很多口号，我要改革，让经济股票上去，好，人民的什么就业，好，人越来越多，各方面，耶稣要把他要来的目的要来告诉我们，要来告诉我们。等我们来看到底为什么他会讲这些，他讲的 make sense 吗？第十九节说报告神悦纳人的什么喜怜，好，这一点非常重要。什么叫做喜怜？你们能知道什么叫做喜怜？诗篇，神与人我们同在，还有谁知道喜怜？
那是
旧约
的，好像是50年，是不是？
你们知道什么是安息怜吗？你知道很多大学的教授都有什么 sabbatical， 对不对？只有我们在公司上班人真的是卖命，也不给我们说每个工作六年第七年说你们休假去玩了，我们没有这个福气。但我们知道在美国当大学的很多第七年都有 sabbatical， 教授可以 take off， 可以去德国，可以去欧洲，去中国做一年的随便的研究，学校继续付他钱。这些观念从哪里来？从圣经来。sabbatical 第七年是安息年，第五十年叫做什么？禧年。禧年比安息日更大，更有作用。知道禧年是有什么意义在背后吗？为什么神要设立禧年？有谁知道？你们读过旧约书读班的，神力不知道，再回去补读。禧年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主人要把他家里的所有的奴隶什么都释放出来，你不再作为 slave。 禧年有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你欠人家一切的债什么不用再还了，好不好？没死了，做奴隶的欠人家债的通通神说一笔什么一笔勾销。哦，如果你们家里很富有，你们可能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一点。我不知道赵伯你小时候是生活在一个富有的家庭呢，还是在一个贫穷的家庭？
我的家庭有富到穷。
有富到穷哈。
衰落的。
衰落的。感谢共产党来解放哈。
衰落。我父亲是一个少爷，是个败家的。
败家子哈，把家产全部花光。哦，这一点呢，如果我们所谓的生活在长在红旗下幸福时代的人，我们真的很难理解。但如果你经过困难时期，哦，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一些电视连续剧，看到中国的近100年的历史，中国的近代史，如果你从那个时代出来，如果我们回到2000年前、3000年前以色列的背景，当时有许多人家里很穷，他真的是做奴隶。做奴隶你知道吗？他穷，他需要的话怎么样就借钱。你可以想象当时这种穷人的背景，他是盼望着什么？一个禧年的来到。好，你想说如果一个爸妈真的是家里很穷，借了很多东西，真的是没有能力去还这个债，他会跟他小孩说，哎呀 Frank 放心，再过2年哦，我们就不用还了，再过2年就是神给我们规定的禧年，大家都在盼望着这个禧年。如果你觉得富有，你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一点。但是禧年呢，对所有的被压制的、所有的被掳的、所有的贫穷的人，是个什么天大的什么好消息，是个恩典，是个禧年，是个不能再好的好消息。因为你自己知道你没有能力还，你再努力的再卖命都没有办法。所以呢，耶稣讲这个呢，当时的很多人他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当时的人可以很多体会到这一点。那我们来看呢，耶稣引用的这里是在哪一本书出来？以赛亚书。好，我希望我们读圣经的一个办法，到了这个 level， 我们到这 level， 我们还是回去看以赛亚书是怎么说的。耶稣是跟以赛亚书讲的一模一样吗？还是有不一样的？当你引用一个人讲的话，引用一本书的出处，我们一般会说他会完全引用吗？我们有的时候会有选择性的引用。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看以赛亚书第61章，翻开以赛亚书第61章，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二节，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看到没？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一起来念，来，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主耶稣有没有把第一节第二节全部念完？第二节是怎么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典。接下来有一句话什么？一个逗号，对不对？逗号下来说什么？杨芬，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和我们神什么
报仇
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人。主耶稣后面这句话有没有念？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主耶稣停在哪里？报告耶和华的什么恩典。恩典 就是洗莲，一个意思。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主耶稣为什么不讲和我们神报告的日子呢？主耶稣为什么不讲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呢？我们今天叫一个人念圣经，你看在教会念圣经，哪里有一个人念圣经是念一半停住的？啊，今天你看教会的领会，你叫他念圣经，他没有念一半就停住的。可是主耶稣呢，人家把以赛亚书给他，他念到这个，他停住了，他在逗号就没有念下完，没有念完。他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莲，后面那句话什么？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他没有再念。你们想想，为什么？那么以赛亚为什么又这么说呢？以赛亚为什么会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呢？杨芬你觉得呢？
我觉得主耶稣这边他的侧重点在于好消息，就是我在想说主耶稣是怎么做
的。还有什么呢？子平你觉得呢？
因为我想他说的报仇是对神整个救赎计划里面那个撒旦的那个，我一个想是
那以赛亚说错了吗？难道耶稣扩的只是以赛亚的一半吗？为什么不全部讲完算了？耶稣第二次来就是我们神什么报仇的日子，耶稣第二次来就是神审判的日子，耶稣第二次来就是什么完全彰显公义的日子。我们这个礼拜五在我们的那个礼拜五的我们慕道初信班，啊，也是讲到一个这个内饰的一个题目，很多人就是很多不理解，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好，啊，说我们说要爱仇敌，那说很多仇敌他根本不值得爱啊，神难道没有公义吗？不是没有，是第二次来的时候。第二次来，所以耶稣讲的是你仔细看，单单这一节圣经，你如果仔细的去思想，我跟你讲，就值得我们不得不佩服什么？主耶稣，他讲的每一句话，为什么我们圣经今天到一个 level， 我们要来精读呢？你如果不精读呢，你会 miss 掉什么？很多很美、很美的东西。好，我们很有可能读圣经，对不对？之前就很快就读过去。但是你如果仔细去比较，你如果再去问说为什么他不全部讲完呢，你才知道原来主耶稣来第一次的目的就是什么，要让我们信他，把好消息传给我们，把好消息传给我们。那么第二次来呢，就是神报仇的日子，神报仇的日子。这个逗号啊，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这个逗号已经经过多少年？已经2000多年的逗号，也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逗号，还没有，这个逗号还没有结束。你希望这个逗号结束了吗？你希望今天就结束吗？今天一结束，主耶稣就来了吗？ Are we ready for that? Are we ready for that? 我们今天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活在什么？这个逗号里面。感谢主，我们都活在这个逗号。如果这个逗号是200年前来，哦，跟我们没有份。这个逗号既然还没有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什么？主耶稣第二次来，神报仇日子还没来，我们可以做什么？ What can we do? 我有的是在想，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会不会先讲一句话，说我上次来那句话没有讲完，我先把这句话讲完，我上次只是想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典，这次呢，我把这句话讲完，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讲完了，那么大家就明白了，我们整个的历史都在这句话的当中。 We are living, we are the witness of this coming. We areThe witness of this coming. 好，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问问题，真的是感谢主，我们都活到这个暂时的。我们知道一句话如果没有讲完，迟早会讲完，迟早会讲完。你们跟你们的夫妻之间的关系，有时候讲话故意不讲，到后面讲，那一定会讲完的。好， 主耶稣来，既然如果我们相信以赛亚讲的话是真的，那么第一次来已经应验在我们当中，第二次来这也是我们什么，我们的把握。如果有人说你可以相信他第二次来吗，我们说我们可以相信，因为他第一次已经来，因为同样在一句话当中，同样的那个时候的圣灵感动以赛亚把那句话写下来，把那句话写下来。好，我们这个问题就讲到这里。好，那么接下来呢，主耶稣讲了一句很深刻的话，二十一节，我们来思想一下。二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什么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如果你们有刚才我们的去思想主耶稣那句话，我们就比较很容易理解这一句话。那么简单的我再跟你们讲，主耶稣讲这句话呢有几个可能性，要么他真的很聪明，他知道以赛亚书是指着弥赛亚受膏者要来，要么他真的就是神，要么他真的是很狂妄。好，他说圣经是指着谁讲的，指着我讲的，指着我讲。某种意义上这句话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启示是什么，整本圣经，整本旧约圣经都是在预言什么，耶稣。整本旧约圣经的最主要的一个影子，一个 shadow， 我们所谓的 fall shadow 前面的影子都是在讲谁，主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去查考圣经给我们一个启示，以后我们去查考圣经，这段圣经是跟主耶稣有关系吗？当我们看到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就知道这个应许是指的谁，主耶稣基督来。当我们看神跟大卫立约，我们就知道这段约是指的什么，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看到神借着以利亚以利沙叫那些死人复活，叫那些医病赶鬼做很多事情，实际上都要预表的什么，主耶稣，主耶稣来做了这些事情。所以呢，在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还大家还记得使徒约翰他怎么说，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什么，圣经里头有什么，有永生。你们查考圣经，主耶稣自己讲的一句话说什么，因为圣经是我的什么，我的见证，圣经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主耶稣才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是给我们一个启示，以后我们去读圣经啊，好好的去思想这段圣经跟主耶稣有什么关系。 After all, this book is about salvation. Salvation is about Jesus. 都要去看。那么给我们一个知道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还有一些没有应验，就是第二次来，还有没说第二次来，还有很多基督徒，还有很多慕道朋友，他们没有办法相信，是因为什么，你今天跟他讲说你们要信，要不主耶稣第二次来，他没办法相信，因为什么，因为这事情还没有发生，事情还没有发生，他们没有办法相信。他们这个逻辑可以不可以理解，值得理解，对不对？非常值得理解。你还没有亲眼看到，你没有办法相信。可是你如果仔细去想，我们都忘了一件事情，我们的人生从小到大有没有一件事情你们觉得是你还没有亲眼看到的，但是你已经相信了？实际上很多，你从小到大，你们记得爸妈跟你们说什么话，你们记得同学们跟你说什么话，但是我们还没有，那一天还没有到来。比如说六一儿童节，我们要什么东西，那一天还没有到来。实际上呢，我们人家跟我们说，我们什么，我们心里头从来没有怀疑过。为什么我们会相信呢？为什么小孩子今年圣诞节你跟他讲说爸爸妈妈会给你一个礼物，他会相信呢？因为以前有过。实际上呢，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讲也陌生，好像没有，但实际上也不陌生。你们仔细去想，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的经历当中，你有没有相信过？当然有，当然有没有。但是呢，很多时候是有很多东西在背后在 support 的证据。刚刚杨芬说，为什么你如果你跟你小孩说今年圣诞节妈妈会给你买个大礼，他可以相信呢？因为过去你没有实验过。It happened to us. 这个并不是陌生， 并不是那么陌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可以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可以跟人家一个启发性的，好是逻辑上好像是没有发生过，没有错。从主耶稣第二才，每神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 unique， 都是单一的。但是从那过去一些事情，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个什么一个窗口，我们还是可以来信。好，我们接下来来读下去。接下来众人的反应是什么？众人都称赞他，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什么？他们马上什么？马上180度啊、哦！管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哦，陈立说，这不是以前我们的同学吗？他以前也不怎么样嘛，他以前也不怎么样嘛。哦，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哦，是没有错，他们听着是很高兴，觉得他讲话很有能力。哦，可是突然间觉得这个人。这不是只是一个人吗？啊，那么接下来呢？主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你们必引用俗语说：“医生，你医治自己。”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啊，这边再次说，他们已经听过耶稣在加百农所行的事。After all， 我们说过，耶稣来到这里已经行神迹奇事，传福音一年的时间。耶稣又说了一句话，在2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什么悦纳的，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你们觉得这句话好理解吗？真宇，你觉得这句话好理解吗？
先知在自己家乡吗？原来那些长辈啊，就看到他以前的事情，就觉得啊，都有以前啊，都有以前的经验去判断他。
有没有道理？他讲这句话。有道理，好像这个经节 support 我们有这个思想。这以前不是啊，曾宇他爸爸的儿子吗？哦，没有，我不知道他爸爸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哦，周伯伯的儿子吗？啊，人家觉得他以前这小孩也不怎么样嘛。啊，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小孩他真的很好，身份和正身量和智慧，啊，人跟神喜悦他的心逐渐的在增长。我们知道他，但是他们的观念还是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啊，这句话真的表面上了，好像可以理解，但实际上也很难理解。为什么呢？真宇，我如果再问你呢？那么他在自己的家乡不被接纳，他在别人的家乡就会被接纳吗？也不容易耶。为什么我在厦门不被接纳，我跑到杭州去，人家就会接纳我呢？也不见得耶，也不见得，也不见得。这句话真的很难理解，很难理解。我想了很久，真的很难理解。最后面呢，我怎么想呢？因为主耶稣讲的这句话，其他在笑哈。主耶稣讲的是什么？没有先知，大家记住一点，不是说你是个艺术家，不是说你是个科学家，不是说你个人做了一件成就，你的家乡人不理解你。主耶稣这里讲的是 specifically， 杨芬他是指谁？先知。 specifically 又是指谁的先知？当然是以色列所有历史的先知，没有错。我一开始想我跟曾宇一模一样，我真的就是卡在这里啊，真的这家不理解，可是别的家乡人为什么就要可以理解我们？也不 make sense 啊， doesn't make sense。 所以这个应该回到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上面的先知，人家是接纳他呢，还是不接纳这些先知？啊， specifically 主耶稣在讲没有先知，是没有以色列的先知，没有你们所知道的先知，没有圣经所记载的先知，一个是什么？被人家悦纳的。啊，
就是这些神的，就是先知嘛，被家乡，因为大家比较习惯于看他是作为一个人的这个观点来看，所以他如果口中说一些神的话，大家都不觉得他是神的话，是这个意思。
有可能啊，很有可能。但是你如果去回想这所有以色列的先知，当然都是他们以色列人啊，都是他们国家的人啊。你在某种意义上呢，我再讲广义一点，你今天神是借着人在对我们说话，你在讲不管是美国人、中国人，哪里来都是人啊。 你说他还不是个人吗？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你看整本旧约圣经，没有一位先知真的是被以色列的人接纳的，最后通通是得到什么结局？成立不是被砍头，
那一个是被悦纳的，
那个是约拿，他到哪里去？
他
是到外邦人那边去啊，这边是对以色列人一个很大的审判，很大的讽刺。神差遣了那么多的先知，一个一个的到以色列的国家来传神的信息，每个的最后下场都很可怜。听说以赛亚是被锯身子的，耶利米被下监，通通都是没有好下场，没有一个先知是被他们约纳。不单单是被约纳，主耶稣讲这个很好听啊，包括主耶稣自己是什么，被钉上十字架。大家还记得新约圣经有一个故事吗？一个盐主啊，他把这个盐庄盐租给一个盐户，拿他的工人来收他的钱，来一个杀一个，来一个杀一个，最后呢他说，或许我叫我自己的儿子来跟他收这钱，或许他会听。你们有没有人家里是地主的哦，有没有人说去跟他叫说你该付了，我租金，你们有没有 apartment 租给人家的？如果他租金不还你怎么办？你差遣一个雇工去要，他把你杀了，最后你说我差遣我的儿子去要，哎，这是主人啊，他还是把他杀了，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我们来看几节圣经哈，第《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二节。使徒行的第七章五十二节，翻到没？翻到一起来念好吗？来，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啊，这是斯提凡在控告这些犹太法利赛人，犹太人的领袖。啊，这个是总结了。印证了主耶稣讲，哪一个先知你们的祖宗不是逼迫他们啊？你们不是又把他杀了吗？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是指谁？施洗约翰。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什么卖了杀了？耶稣都杀了。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哎，这是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一章第十到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到十二节，子平你帮我念。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到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们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啊，这边讲得很清楚。约翰说什么？他到自己的地方来，整个的地球，整个的人类是神的，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啊，这个世界是他造的，世界反而什么不认识他。啊，所有的这些经文都要给我们一个同样一个原则，一个 principle。我们人真的很愚昧，不认识神，拒绝他。但是约翰福音给我们一个更美的一个看见是什么？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表示什么？没有错，世界不要他，人不要他，但是还是有一些人要他。这些人是神所说的凡接待他，只要你选择要他，他就赐我们什么权柄做神的儿女。同样的，我们很多世界上好事情，我们大家都有选择，包括说你们要不要来上主日学，好，教会要不要来，很多的好的事情我们都有选择。有选择的话，神就给你这个好处，有选择的话，神就给你这个好处。这个约翰福音这里是更全面的，要不你只看说好像所有人都不要他，事实并不是没有如此。耶稣的门徒十一个门徒，后来保罗，很多人还是跟从了他，还是选择了要神。今天神同样把这选择给了我们，这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不要他，人不要他， 或者你的亲戚不要他，我们的传统不要他，我们的国家本来不认识神的，但是呢今天这个选择，既然我们凡有耳的我们听到了，你要吗？你要，你就可以做神的儿子。好，我们有这个选择，我们要做什么选择？好，真的是神真的是很好，让我们自己做这个选择。 He doesn't force us， 但是他把我们这选择的权柄好处都告诉我们，而且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子，可以做神的儿子。接下来再把这后面这几节看完的话，第二十五念到第二十八节，一起来念二十五、二十八节。来，我对你们说实话，
当你立了天地设在你们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有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四个像撒玛利亚寡妇的那里去。
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好，接下来更奇妙的一件事情，主耶稣不单单讲说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约纳，他又举了两个例子，哪两个人？以利亚跟以利沙。以利亚跟以利沙，你们知道以利亚的故事在哪里吗？在列王记上，今天我们不看。以利沙的故事在哪一本书？列王记下。刚刚主耶稣引用以赛亚书，对不对？主耶稣对圣经熟不熟啊？熟得要命啊，废话，他是 the author， 他是 the author。 但是如果你们看这个的话呢，很多人会来告诉我们说，对啊，以利亚、以利沙，为什么他会讲到这两个故事呢？你们觉得呢？你们有没有去看？陈丽，你觉得为什么耶稣要提到以利亚、以利沙这两个故事呢？
这个是不是在这里拍二十四节的话呀？
那时以色列有许多的寡妇，他并没有到那里，只差往什么西顿的撒勒法，这个是哪里？外邦人的地方，没有到你们的本族本乡来，却到哪里？外邦人那里去。这个故事以色列人知道吗？拿撒勒人听说过吗？他们喜欢听这个故事吗？喜欢吗？不喜欢听这个故事。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许多长大麻，我们这个国家有那么多长大麻风的病人，中国人有那么多的，你不去医治，他跑去哪里？跑到外国去，跑到我们看不起的这些不属于神的地方的，他们所谓以为不属于神，叙利亚国的哪？叙利亚族是他们的敌国，哎，的元帅去医治他。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来鼓舞他们？主耶稣最重要的一个 message 是什么？你们以为这些外邦人，你们最不瞧起、瞧不起的人，你们以为这些寡妇，你们最瞧不起的人，你们以为这些什么长大麻风病的人，社会上最不要的人，你们以为最不要，就是神什么？神所看重的，就是所神所看重的。啊，这 message， 这个 message 是对他们的一个 challenge， 他们不喜欢听。以色列人抱有一个观念，什么？神是我们的，神不是你们的。啊，我守他的律法，我就得着。啊，神说什么？一切都是怜悯。这些人本来值得他来医治吗？本来值得差遣这个大先知，好，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去医治吗？他们不配，他们做了什么好事没有？What did I do？ 乃曼做了什么事？这寡妇做了什么事？可是我们知道，每一个的故事，每一个叙述背后，神都有他的目的。如果你再回去看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为什么耶稣要举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在这里呢？ 你如果仔细去思想，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信息在背后。我自己想出就想出十几个理由。为什么要讲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呢？刚刚希拉问我一个问题，说耶稣是不是在拿撒勒没有行什么神迹，行得特别少，他在别的地方特别多。正是这个缘故，以利亚跟以利沙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在以色列的所有的先知当中，行神迹最多的是谁？以利亚跟以利沙。以利沙是 double 以利亚，所有的以赛亚、耶利米啊，这些都是写那些字的。行神迹最多就是这两个。你们不是觉得我在自己家乡没有行神迹吗？我举这两个行神迹最多的人给你们听。而且他们到哪里去？对他们是个什么讽刺？不是说我不可以写同样的 message。 为什么要举这两个人呢？仔细再去想，非常美。主耶稣说什么？你看主耶稣讲的话，第二十五节说，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有没有？当以利亚的时候。再来看第二十七节，先知以利沙的什么的时候。这两个故事，主耶稣为什么会想当什么时候，当什么时候呢？你们有没有给小孩讲个故事？好，从前，好，当什么的时候，这表示什么？这些故事他们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They know it by heart。他们或许对圣经旧约圣经不是那么熟悉，但是对这些发生的历史故事，绝对绝对的熟悉，绝对绝对的熟悉。我再告诉你们很美的一点，主耶稣为什么要提以利亚跟以利沙呢？你们知道这个拿撒勒的地方是在以前的所谓的南国还是北国的地方？北国的地方。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所服侍的范围就在哪里呢？就在北国的地方。实际上呢，以利亚跟以利沙做了很多的事情都在哪里呢？都在拿撒勒附近，都在拿撒勒的附近。 It's so important。 今天我讲的这个英雄人物不是在北京，不是在上海，就是在福建。我对福建人来讲，福建人的英雄郑成功呢，他们都熟悉。我如果讲个北方的一个英雄人，或许他们听过，但没有那么的认同。好，如果今天讲那个杨芬，你是无锡哪一个是英雄人物？
蔡振华。
蔡振华，好，你今天如果讲蔡振华，无锡人就比较能够认同。蔡振华以前也不一定要培养我们无锡的人啊，他只要觉得愿意打乒乓球的，他都去啊，他们就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对拿撒勒人，以利亚跟以利沙是 special deal to them， they are from local。They are from local。 好，所以如果你们仔细去问说，那么多的先知，同样的，他们给的 message 是一样的，本国人都拒绝他。好，包括你们刚刚说的约拿，以色列人不要，他们到外邦人去，外邦人要了他，尼尼微要了他。为什么要单单提到以利亚跟以利沙呢？ Because they know it， 所以他们非常生气。提到他们自己的人，他们非常是这个故事，他们不喜欢听，可是他们不得不承认 ，it's a fact，it's a fact， 很美。哦，如果我们把圣经读熟，不是说跟人家去吵架的时候用，但是呢，如果人家有问题的时候，你来解答会很有用 ，very very 什么 convincing， 真的。为什么我们要精读 ？It's about time 我们真的慢慢的 meditate。有的时候真的，我这几个问题，有的时候我自己想好几天，我就放在那里，我自己先提出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的先知，主耶稣不提，要提到以利亚跟以利沙？你一个一个一个的去思想，你会发觉这背后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美。以利亚做了一件最伟大的事情是什么？他跟800个巴利的先知在对抗，在加密山上面，加密山离拿撒勒不远。很近的地方，以利沙做了一件事情，也是离他们那个苏密的苏甸那里的地方，离那个也不远。他们非常熟悉，尽管说没有错，都是属于我们犹太人的先知的故事，但是如果从家乡发生的故事，什么，你 特别特别的熟悉，特别特别的亲切啊。所以主耶稣讲的每一句话，圣经讲的每一个的故事背后都有一个什么 purpose， 从这 purpose 带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说神你自己不要，但是有人要，以色列人不要，有外邦人要。神的 message 不单单给以色列人，给什么？所有的人。这就是神的 inauguration message。 这个 inauguration message after all is not just to Jewish people, it's not just to people in Nazareth， 不是单单给拿撒勒，是给什么？全人类的。 after all， 路加福音也是所谓的什么外邦人的福音书，整个的都 match 在一起，整个的都 match 在一起。下个礼拜我们来看耶稣再到加百隆去。你们回去思想的话，第一个问题，耶稣在加百隆被 receive 的情况，跟他在拿撒勒被接待的情况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他在加百隆受欢迎吗？耶稣在加百隆做的事情跟拿撒勒做的事情有一样跟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你们在思想最后一个问题，路加福音第四章的一个主题是什么？路加福音的第四章 What's the main message？ 你们去再回到主耶稣在旷野里头受试探，在一直讲到加百隆完，每一个的故事背后都参照着一个 message， 你们仔细去思想同样的一个 message， 你们去找。我们学数学的人都知道叫做共同分母是什么，你们去找。好，最后一个问题比较有趣，就主要这两个问题就好了，加百隆跟拿撒勒的区别在哪里，好，或者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整个路加福音第四章的 message 是什么，你在每一个故事都能找得到，都有一两句话在背后，你们去找。最后一个问题啊，不一定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好，我们来看看哈，第三十一节，三十一节我来念一下。耶稣下到加百隆，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什么教训众人，一直再到第四十四节。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什么传道。上个礼拜我也简单问了，还有第四章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耶稣为什么要在加利利停留那么长的时间？ Why in Galilee？ 为什么要在加利利这个地方传道？圣经里都有答案，你们去看别的福音书，为什么要在加利利？他可以选择在伯利恒附近啊，可以选择在犹太人中心耶路撒冷，为什么在加利利？哦，这个对整个神学主义不是很重要，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好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先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做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主也保守杨芬平安的回去，平安的回来，他所说的事情也尽都顺利，以他同在安慰他，安慰他的家人。我们知道他的爸爸到哪里去，这就是我们的把握。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依靠你，我们什么都不害怕，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大家爸爸。